们今天要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呢来读一下，好吗？我读单数节，请会众一同念双数节。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不放纵私欲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我们今天呢，用这十二节的经文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讨神喜悦。因为在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说，我们既然受了教训，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殷勤来做我们该做的事。在我们看今天这十二节之前呢，我们先对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有一些介绍。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在那个时候希腊文化对当代基督徒的冲击。我们如果要看当时的希腊的文化呢，我们看当时他们所拜的希腊神，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右边那个图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希腊神的他们的族谱，就是他们神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字很小，你看不清楚啊，看起来挺复杂的啊。但是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神之间的关系呢，比这个还要更复杂。我两个姐姐在台湾呢，都是念这个外文系的啊 ，English Literature。那所以我小时候呢，我就有时候会看他们用的书读外文系的有一不知道在哪一个学期的时候呢，他们就一定要必修希腊的神话那他其他的什么莎士比亚那些我是不感兴趣，但是每次到他们修，两个姐姐都修，到了修到希腊神话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很多的教科书，然后有很多希腊神话。虽然那是英文的呢，但是那里面有很多的图案啊什么，我还可以看得懂。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就看他们希腊神话。那他们，我记得我姐姐跟我们说，他们在读希腊神话的时候呢，最麻烦的一个呢，就是他们要背，要记得希腊神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换句话说呢，就要学这个东西啊，就要学这个图。好，那这个图呢，希腊神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个太小你看不太清楚，但是我大概可以告诉大家啊，你看这个希腊神的这个图啊，这看起来是 family tree， 看起来蛮正常的，一般人的族谱大概也是这样，对吧？但是它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复杂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复杂的地方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名字啊，这里面有很多神的名字啊，你要读外文系的就要背啊。那这些神的名字最复杂的地方是啊，这里面有一个神，譬如是这个神呢叫做 Zeus， 在圣经里面呢分成丢斯啊，或者分成宙斯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现啊，这个 Zeus 这个神呢，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啊，在希腊神里面呢他是众神之王，事实上他不是第一个啊，在这里 OK。 那这个神呢，你会发现他的名字啊，在这个族谱里面不是只出现一次啊，他出现在这里， 他出现在这里，他还出现在这里，啊，他还出现在这里，还这里，啊，那这个地方就很奇怪了。一个，你想想看，你的祖先的名字会出现在族谱不同的地方吗？不会啊。那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出现在族谱不同的地方，代表什么？啊，你就知道他是乱伦的关系啊，乱伦的关系啊。他这个谁，他可以在这个地方结婚生这么多孩子，然后他又跑到这边又结婚生很多的孩子，然后他又从这边又结婚生很多的孩子啊，都是在他。所以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神。啊，希腊神话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当时所拜的神，他们之间就是非常的淫乱的，啊，非常非常淫乱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当时希腊文化呢，他们当代的文化在希腊神祇里面的性泛滥就已经是很严重，何况说他们如果所信仰的是这样，他们当时的民情又是如何，你可以不想而知，啊。那如果在这样情况下，你晓得，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婚姻的要求，对人圣洁的要求，那是南辕北辙，差的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知道说当时的希腊文化的背景这样情况下，当时基督徒所承受的压力是如何。所以当我们等一下来读这十二节经文的时候，你要有这样子的 background 在后面呢，会比较了解保罗为什么这样说，你也比较了解当时的基督徒看到这样诫命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情是如何。好，我们再看一下说当时的基督徒他们的情况是如何呢，他们的背景啊，他们光景是如何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上次牧师已经提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要是写给保罗，写给那个地方教会的一封信啊。那当时呢，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在当时的见证已经不错了，这边里面讲说他们领了真道呢，就效法了主，而且呢，他们也在马其顿和该亚该那一带成为信徒的榜样。所以这个教会当时的信徒呢，在一般上来讲呢，他们的见证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他们的名声呢，也普及了当各地的附近的很多的教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纲啊。第一个，我们想到说诚心的劝诫，在第四章第一节里面呢。啊，就可以看到说保罗是开张明义的说他要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乃是主交代他，告诉他说人应该要寻求主的旨意，要能够讨神的喜悦，而且也勉励当地教会呢要更加的殷勤。刚刚我们已经知道说他们已经做得不错了，但在这里呢，保罗更加的提醒他们说不要因为现有而骄傲，要不断不断的更加的勤勉。这一段的大纲呢，大概可以分成三段啊。从第四章的第三节到五节呢，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说要个人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边讲到每个人呢要用圣洁尊贵来保守自己的身体，所以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呢，这边基本上保罗强调的是个人方面该怎么做啊，叫个人的伦理，就是基督徒的个人的生活应该是如何行，应该按照神的旨意呢，每一个神的儿女呢必须要学会要能够谨守警醒，洁身自爱。那第二段的经文呢，在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刚刚念了啊，这里面讲说一个人不要在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这边特别提到上在这世上不要怨愤啊。如果看上面的文字呢，可以知道说这事是什么事呢，就还是提到个人淫乱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讲的说千万不要在淫乱的事上有份啊，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发生淫乱的时候呢，基本上你是啊跟别人的，如果是跟别人的妻子，跟别人的有婚已经有丈夫的妇人行淫的话呢，基本上呢你是欺负弟兄，你是怨愤，你是侵犯到你弟兄，你是害人的弟兄。所以在保罗在这里特别讲说你不要用淫乱啊，不要因为个人的淫乱呢来破坏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在后半段呢讲到说论到他们彼此之间成为圣洁呢，要注意彼此之间的相爱啊。这里讲说事实上我不需要再告诉你们，你们已经都知道了神的教训呢，是要叫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已经知道了，而且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得不错了。但保罗在这边呢，再度的提醒， 告诉他们说，彼此相爱是在教会伦理，在弟兄姐妹之间相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好，那第三段在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刚刚读了第三了，就讲到立志做安静人，要亲手做工啊，不要管别人闲事。如果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呢，啊，保罗在那边讲说，听说里面有一些人不按规矩工作啊，好管闲事，然后呢自己游手好闲，不做自己的事。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知道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虽然在一般事上做得很好，但是还是有偶发的事件呢，发现教会里面呢有人不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事。所以在第六节到第十节这边呢，基本上是保罗在劝诫他们，告诉他们说，基督徒神的儿女对一般人在工作上呢应该要怎么做。所以这地方呢是叫做工作的伦理啊，在工作方面应该怎么样做，强调的是呢要尽本分殷勤的工作。好，所以这十二节经文你可以大概可以知道说，它的主题是要劝诫，希望当地的弟兄姐妹知道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不要骄傲，要继续更加的殷勤。然后后面三段呢，从个人方面的要求推展到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要求，到第三部分呢推展到人弟兄姐妹跟外人跟所有人在工作上，在人际关系上面所需要注意到事。好，当我们看了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也了解当时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回过来想说，在当今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领受了这十二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通常我们在看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是不是？很少有人说不知道神做什么。那你如果刚信主的那没话讲，你如果信主两三年的话，你上了主日学以后，基本上圣经读过一遍以后，神希望我们做什么事情，神喜悦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很多时候问题不在于我们知道不知道啊，如果只是不知道的话，那很容易，两三年你上完了主日学，你该读完圣经，你该知道都知道了啊，那部分是比较容易的，事实上是比较容易，可以经过教导或者别人的帮助呢，可以很快的你就可以知道，可以明白啊。那难的地方呢，是你个人的功夫，那个主日学没有办法帮你，教会没有办法帮你，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帮你，那是你自己的做的，你做你做得到的做不到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看了这一段神对我们的旨意以后，我们来回想一个很贴切的问题，就是当神的旨意神的要求我们都明白的时候，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那我们很快的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想到该怎么办，对吧？但是我们先来想想看我们不能够做到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从里面我们再来看啊。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讲到说，可能我们对神的话不明白。我常常这样讲说啊，神要求的我都知道，我只是做不到。但是我常常觉得这句话里面有语病啊，因为我们晓得说，神的话不仅是一个教训，圣经里面的教训最重要的地方，它跟别的教训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神的话它不仅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且神的话语的本身是带有能力的，这是你在所有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当然我们说，我们除了圣经以外，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醒世格言，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励志的方法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啊。中国有很五千年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伦理道德的事情告诉我们说人该怎么做啊。但是那些教训里面的本身只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它本身没有办法帮助你怎么做。但是圣经一个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神不但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他话语的本身有能力来帮助我们来达成啊。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神的话我都知道，只是我做不到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语病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在说什么的时候，神的话语它的本身是有能力的。如果你真的明白的话呢，神的话有能力会帮助我们来行出来的啊。所以当我们说我都知道只是我行不到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这里面你要有一个问题，有可能我们没有真的明白啊，我们可能没有真的明白。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当我们神的要求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啊，不明白神的话啊，这是常常想的，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我们该做什么？说 哎，圣经里面不会要求我们，刚刚我们看了十二节经文说，个人要怎么做，对吧？弟兄姐妹要怎么做，对吧？你工作的时候对众人该怎么做，这里面都好多，圣经里面好多的教训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对不对？可是在圣经里面有大篇大幅大幅的经文又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对吧？那如果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的话，我们应该什么都不用做，对不对？如果已经成就了一切，那如果我们该做什么的话呢？那是不是说神有一部分没做完，我们要继续跟着做呢？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来稍微啊仔细来想一想啊。如果说神基督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的话，哎，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十字架七言里面他做完一切事情以后，他说成了，是吧？成了，成了就是做完了的意思。如果他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要我们继续做的话呢，他不应该说成的，对不对？他应该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是吧？类似的话他没说，他说成了，他没有说同志应该要继续努力，他没这样说可见基督是做完的。如果说基督没有做完的话呢，我们还要跟着做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行为称义，我们的救赎是不是要加上一些行为我们才能够得救呢？所以一般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我们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事实上是战战兢兢的，因为当我们讲基督成就了一切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会众一个误导，说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了，基督已经都做完了嘛，对吧？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有的分享说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基督徒该怎么做什么有人回答说 enjoy it，享受神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对吧？基督已经做成了一切，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神的儿女呢需要以感恩的心来享受基督所成就的一切，这没错的。但是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呢？问题在这里了，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呢？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我们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说该做什么的时候，在福音派里面我们很不愿意去 touch 这样一个很 sensitive 的问题。为什么？一旦当我们讲说要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怕给会众一个误导，说你的救赎里面还有一部分要你加把力你才会得到那就变成异端了，叫做行为称义。所有的异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异端里面，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在各方面看起来，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比我们基督徒要认真的多，对吗？你看来 敲门传福音的大部分是耶和华见证人，对吧？摩门教或者安息日会大致是这样，他们是最积极的为什么他们在表面上做起来看起来那么积极呢？因为他们的教训里面告诉他说，救恩里面呢你要负一半的责任你如果不好神救你，但是你如果不好好按照神的指令去做的话呢，你今天如果死的话你没有救恩基本上所有的异端都是这样教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所有的信徒呢常常在处于一种不安的感觉里面，认为说我没有做好的话呢神就不爱我，所以我要去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有的异端会那样的积极所以当我们在福音派我们在讲说基督徒该做什么的时候，心里面不管是牧师或长老，凡是在教导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事实上都有这样一个隐忧因为如果我只强调基督所做成的一切的话，我们要强调救赎里面我们是无份的，那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我如果要强调这一部分真理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很可能会给会众一个误导，说我们基督徒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但是我一看圣经里面又有很多教导说弟兄姐妹该做这个该做那个，对吧？这部分我们也不能不讲但是我们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又怕让会众一个误导来怀疑我们的救恩在怀疑说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我是不是我做不好呢，神不爱我，是不是基督的救恩之外呢还要加上我的行为才能够得救。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不管是牧师长老，我们在教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有那样的隐忧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这一十二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问题稍微看得清楚一点基督有什么没有做完的事吗？没有基督他就说成了，所有救赎的工作基督是完全是要做完的。我们需要成为称义吗？ No， 我们不需要行为称义，因为称义是我们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一切，我们得到神的恩典，那是我们得到神的承认，完全100%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那一部分里面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工作啊，那是白白的恩典啊。那是不是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该做呢？啊，也不是啊，我们有事情要做。那这两个矛盾的概念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解决呢？啊，我们说从明白神的话来看啊，从明白神的话，我们就要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成了什么？ OK， 他说他做完了一切，他做完了一切的什么啊？他做完了什么？那基督到底成就了什么呢？啊，基督成就了什么呢？这两节经文在罗马书还有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你可以提到啊，我把它列出来。在罗马书里面讲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这里面讲到说，基督做了一件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是他付上了罪的代价，对不对？罪的工价乃是死，本来我们应该死的，基督替我们死，所以这一部分呢，基督完全做完了。这部分呢，我们不能做，我们也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啊。这叫除了罪的刑罚，这个部分叫做称义啊。耶稣基督所做呢，他除去了罪的刑罚的部分啊。第二个，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说，我们以前跟神是远离的。那今天呢，因为耶稣基督血的缘故，我们与神和好，对吧？这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是讲到，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流出，使得我们原来跟神是隔离，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跟神和好。所以基本上从这边来讲呢，啊，基督成就了什么？基本上两个大部分，一部分呢，他是除去了我们该受罪的刑罚，他担当了罪的刑罚的部分，啊，而且呢，他也除去了人跟神之间隔绝的问题啊，经过领养啊，领养这没有任何的中文可以翻，听起来很不顺耳啊。如果大家发现有更好的名词的话呢，啊，可以告诉我们。不过我相信大概没有啊，英文就叫 adoption 啊。为什么要用这个领养呢？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说，我们如果相信，我们只要是相信耶稣基督啊，奉他神的名的，我们知道认耶稣基督是主的话呢。啊，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的啊，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我们的身份被改变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是经过一个 adoption 的过程啊，英文叫 adoption。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是经过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呢，被神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为什么在改革中里面要把这个儿女的部分讲得这么清楚呢？而且用这么一个不是几乎不是很适当又很刺耳的原因的词叫做 adoption，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的是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跟接触基督是神的儿女这个之间有一个分别啊。不然的话，我们以前讲过说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去教会当应征当牧师，问他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说相信啊，结果聘牧委员会就通过了啊，结果等到当牧师两三个月以后，发现他讲道越来越奇怪，啊，这个聘牧委员会的长老又来问他说：“哎，你最近讲道有点奇怪啊，你当初不是说承认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啊，那个新铺来聘来的牧师说：“对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了，我们不是都是吗 ？”OK， 所以你看问题在哪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基督是神真正的儿子，唯独生爱子啊，那是他从他那边直接出来的。但是我们呢，所以在改革中里面呢，就用这个比较刺耳的名叫领养。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缘故呢，我们被神在法律上 legalize， 在被法律上呢被承认做他的儿女啊。这个部分呢是解决了我们原来跟神关系的问题啊。那记得了，这两部分，一个是称义，一个是领养这个过程，这个部分呢是耶稣基督做完的。啊，我们不能做，我们也不需要再做什么，这个部分是耶稣基督完全做完的。好，那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该做什么不是耶稣没有做完的部分啊，记得啊，我们仍然该做，但是我们要做我们的部分。我们做的部分呢，不是耶稣没有做完的部分，因为那不是他该做的事啊。基督他要完成的一切呢，他已经完成了，那是他该做的事，天父的旨意。Okay， 我们呢，我们有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有我们的部分啊。基督不能，这一部分呢是神交代我们做的啊，所以不是基督不能够替我们做，而是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做啊。这叫做与神同行的部分，也就是靠圣灵来走出罪的权势啊。记得刚刚前面讲说，耶稣基督是除去了罪的刑罚啊，他把刑罚，我们不需要负那个罪的结果，那个罪的永死的那个结果呢，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罪的缘故呢接受那个硫磺火湖的那个审判，我们已经 那一部分罪债已经付了，那叫做罪的刑罚的部分，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 OK， 但是呢，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这边讲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成，所以这一部分呢，需要我们也不是我们独立可以做的，需要我们靠着圣灵呢，来走出罪的权势啊，罪的代价已经被 pay off， 已经被拿掉，但是我们仍然在权势里面啊。你看罗马书八章十三到十六节，有很多的类似的经文提到这样啊，说什么？说我们要记得，说提醒弟兄姐妹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为什么呢？我们身份上已经转变了，但我们心态上还没转变。对，身份上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已经合法化的透过基督呢成为神的儿女了，身份已经转变，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奴仆了，所以今天虽然已经有了神儿女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心态没转过来，因为心态没有转过来的缘故呢，我们仍然在罪仍然对我们有影响啊，所以对我们来影响。所以这里讲的与神同行的部分呢，是我们要靠着圣灵慢慢一步一步呢来走出神对我们的辖制啊，神对我们辖制，事实上他已经不可以辖制我们了，但是因为我们心态没有转过来的缘故，魔鬼仍然能够在这个地方来欺骗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听这个罪的使唤，让我们仍然活在罪的奴仆里面。那这个部分呢是一个过程啊，这个地方叫 justification， 叫做成圣的过程。这一部分呢是要我们靠着顺服的心，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我们才能够慢慢做的。所以基本上基督所做的事情呢，是耶稣所基督所为我们做的事啊，成圣的过程呢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来做的工作，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完的事啊，这边后面呢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继续成就的事，这两个事情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不然的话呢我们在明白神的话上就比较麻烦一点啊。那我这边引了一句Ferguson 他在磐石之上，我觉得蛮经典的，他讲得蛮清楚的，他用白话来讲了啊。这 Ferguson 在磐石上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发现罪并没有在我们里头死去啊，罪还是在那里，他还是罪，他停留在我们心中，这个事实呢没有改变，所改变的是什么？他的地位，第一个他不做王了啊，他不能够辖制我们，第二关系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他奴仆。这个是 Ferguson 他用他的白话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记得罪的罪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做完了，但是我们心态上没有转过来的转变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是很明白，我们不是很 realize 这个罪跟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会受他的骗， okay？ 我们仍然会受他的辖制，我们仍然会去做一些啊神不喜悦的事情啊，这个是在这里。好，那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呢？基督已经成就，我们该做什么啊？基督完成了他该做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剩下来的是我们该做我们该做的事。Okay， 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要被神的话充满，在神的旨意上了啊，在神的旨意上来好好来遵行啊。所以在诗篇119篇第一节里面说，我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一类非常严肃的警戒啊。所以当我们说啊，基督已经做成一切我们都不需要做的时候啊，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话啊，我们把那两个混了，我们把基督做成的事跟圣灵继续要我们做在的事情把它混在一起，所以我们想到基督做成一事我们就不用做了，所以成为懒散的基督徒啊。如果基督没有做完我们继续要做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救恩是不是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因为把不明白神的话语的缘故呢，造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懒散的基督徒啊，认为说我们信了就好了，另外一个极端的是异端的，变成异端啊，认为说基督没有做完，我还要拼命的做工，免得我没有得救啊。这两个都是错误的，两个都是错误。但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啊，基督做完了他该做的，我们有我们要该做的啊，有我们要该做的。所以讲他说，与罪相恶相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OK， 你如果是去耶和华见证会的话，他们就一天到晚给你看这一类的经文。他说 ，See， 你看吧。你今天没有好好做 okay， 他就把那两个我刚刚讲那两个很重要的不同的关系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欺骗人啊。提摩太后书讲到说，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要跟亲信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仁爱。这个地方呢就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子靠着圣灵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旨意的。很重要一件事情，说你不仅是有些事情不要做，你还要积极的做一件事情。所以一个负的一个正的啊，我再讲清楚一点，你要听神的旨意的话，有些事情你不要做，但有些事情你要做啊。神说不要做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做，神说要做的事情要做。这两个呢，你如果少一边的话呢，你都不会有一个正面的发展。Okay， 譬如说你如果只是做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神说要做的部分没有做呢，那怎么结果是怎么样？你一天到晚就说我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结果神要给我们的恩典，圣灵要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大能，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才会体验的。如果你不去积极做顺服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圣灵大能在我们身上没果效啊，你只是拼命的恪守律法说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但是啊，对，坏的没进来，但好的也没进来。那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神要我们不做的事情我们一直在做，然后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一直在做，神不要我们做我们也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一直在做，那结果什么？两个抵消了，你发现没有？你这边一直在做神要做的事情，然后那边一直在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结果两个很多时候事实上是冲突的。对，你这边进来那边出去，在你这边仍然是没有啊。所以这里讲到说逃避少年的私欲，这讲到说你要逃避有些事情你要逃避，有些事情你要避，有些事情你要求啊。这两个在加在一起的时候呢，圣灵才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完全掌管啊。有些事情我们要避我们不要做，有些事情我们要求，神说的事情我们要积极的去做。好，第二个啊，为什么不能够顺从神的旨意呢？我们同时我们对的处境并不是很了解，我们对我们处境很不了解。刚刚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们是处在希腊文化那个性泛滥的时代，对吧？那今天我们当然我们没有这样的神的关系啊，今天的神观不是这样子。那今天是不是性泛滥呢？啊，你要看哪个层面来表来比啊，来比。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所讲的性泛滥，远远已经超过希腊文化那个时代了，对吗？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可以知道？因为当我们的心已经麻木了，你在电视、杂志、你的看的读物、你看的所有的信息里面，包括电视里面很多很有名的节目里面，或者很有名的电影里面，你如果不仔细去看的话呢，你就看的都过去都没感觉，里面都会有色情的东西隐藏在里面。你仔细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代，我们不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现今文化对我们基督徒事实上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知识是哪里来的？我们的想法事实上是不断不断的被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在不断的洗脑。我们不自不觉的都已经不断的在这个污秽的环境里面被洗脑。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我们要谨守警醒，事实上是很危险的。他说末世有危险的日子到来，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处的环境是事实上相当危险的。危险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我们以为是很好的，那是最危险的。如果你知道危险在哪里的时候呢，基本上对你来讲那已经不是危险了，因为你有所防范，对吗？最危险的事情是我们身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但是你浑然不知，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那这就是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我们今天要抵挡这一切的试探，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要有一个正面的改变。这改变绝对不是你个人努力能够完成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成圣的过程你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因为你一定要靠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借着你自己的顺服你才会成就，这只是其一。其二里面讲到说，就算你自己来顺服神这还不够，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说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很多很多经文里面，为什么神要求我们弟兄姐妹要相爱呢？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呢？因为他知道说我们成圣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要在教会，我们必须要在神所设立圣洁的团体里面来成长啊。所以你不可能说你离开弟兄姐妹，你到一个山上去住个十年半载的，然后你说你跟神亲近，然后下山以后你就很圣洁。 OK， 那是武侠小说，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你如果听到说某某基督徒啊，他很敬虔啊，他非常非常敬虔，那只是呢他星期天不会来聚会啊，那 这两个问题是矛盾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人的改变是一个团体的工程，必须要在身体健长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助，彼此相顾，彼此相激励，彼此相互相的问责，彼此互相的来帮助来监督的时候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一起往前走的，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如果离开了这个团体的时候呢，你 不可能有长进的，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神把你带离到一个地方，像这个保罗，他曾经有十几年的时间，那是特殊的情况，除非是那种特殊的情况，但基本上在现今的时代呢，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因为神的教会已经在地上所设立，让我们有一个安定的地方，让我们在里面可以平静靠着圣灵来成长。好，不能控制内心的黑暗了。第三部分啊，圣灵掌管我们的心，靠我们战胜他私欲，得过得胜的生活。好，这保罗已经讲了，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他说我心里面有两个律，有两个律。我们在小组里面就分享到说，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得救？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得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里面的征战。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我心里面没有那个征战的，对。但你信主以后，你发现，哎呦，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事情不该做，那个事情不该做。你发现没有，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对吧？我没有信主以前，这些事情我觉得是 OK， 我撒一个谎啊，或者是拿一些公家的东西的时候，我都不用想的，我觉得说 it's OK。但你信主以后，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呢，你突然会觉得不舒服了。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个声音告诉你说 ，No，OK。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了，你不要再做以前那种事情，你不一样了。人性的尊严哪里来的呢？人性的尊严不是你自己挣来的，也不是别人封你的。人性的尊严在于你在神面前得到神给你该有的身份。我们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才有尊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不可以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形象所造成的，神的要求我应该像神，我们不应该这样像这个世代，所以要靠着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那保罗在七章二十五节说，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可以脱离，可以脱离。所以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你要注意，第一个，我们可能不明白我们该做什么，或者我们以为我们不做什么没有关系，或者我们认为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些都是错的。我刚刚讲的三个都是错的。Okay， 神的确要我们做一些事情，神也保证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圣灵说服神，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不是不可能的，是可能的。你要对付内心的罪，事实上是蛮麻烦的，因为人的心啊是很复杂的，你很难去把它拨开来看清楚你到底心思意念是什么。我在十多年前的呀，大概十多年前，蛮久以前，那时候我们还教会没有在这里，我们借别人的一个教会，所以在特别聚会的时候呢，借人家一个教堂来聚会。我记得我有一年呢，好像不知道感恩节还是圣诞节，我在那个里面做一个短讲，一个短讲。那在之前呢，我因为听了陈佐仁牧师的一篇道，他福音布道，他用一个例子，他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用这个古诗里面就是说，你如果要看很远的地方呢，你必须要上楼，上登上二楼啊，你必须要登上二楼呢，你才有可能看到那个外面千里的景观啊。你如果在楼下，你远远看不到。他说他讲用这个步道，很多人信主。那我听了这一篇道以后呢，我就记得这里的，我就觉得这例子不错呀，这例子不错。所以在十多年前的时候，我在那个短讲里面呢，在最后那个是一个福音的聚会里面，我就用了这个例子，不过我把它改编了一下。所有讲员都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我的例子哪里来，我的例子不会我自己想出来的，都是别人有的，我改一点而已，我就把陈佐仁那个例子改了一点。我就想到说，我小时候呢住一个房子是楼上楼下的，不是我们俩，我们是很多人住在一个日式的一个房子里面，像今天大公寓一样，好几户人家呢住，因为那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大官呢，这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他的豪宅，那他当然他被打败了，他走了以后呢，那就很多台湾的不同的人呢就住在里面。我爸爸是一个公务员嘛，所以分到这个楼下的一个房子，那楼上有别的邻居在住。那我印象里面呢，我就常常有的时候小时候我在楼下，我从来没有到过楼上， 不知道有印象以来，大家太小了，我妈怕我就到楼上摔下来死掉或怎么样。反正 anyway 我没有上过楼上 ，OK。所以小时候常常在看楼上呢，就是看到楼上的人在那边指指点点，说这个墙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他很奇怪。然后我一方面觉得很奇怪，一方面觉得很羡慕，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OK。那有一天我后来也许是长大了，或者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呢，哦，我有后来不知道做什么，我想不清楚，然后我就到楼上。到楼上的时候，我在楼上一看，我就看到说，哇！啊，原来我们房子这么小一点点哦，原来墙这个墙外呢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啊，有人在这边卖什么东西，在那边走来走去，我看到外面的很多景观啊，我就心里面就很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我想说，哎，我这个经验跟陈主任的例子放在一起不是很好吗？所以那天晚上布道会那天晚上呢，我就用这样一个例子，然后我鼓励在场的这个基督的那个慕道朋友呢，说你想想看。天国的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Okay， 你如果没有不靠信心登上二楼的话呢，你永远不会知道基督徒在想什么。Okay， 我觉得我这个例子很好啊，对不对？但我在讲的时候，我的眼睛啊就斜光看到有两个人，一开始他坐立难安，到后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后来旁边我们有其他弟兄姐妹硬把他拉下来。我莫名其妙，后来那个结束以后，哦，教会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那两个人 okay， 说气死了，然后说一辈子不要来教会，啊，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讲员骄傲，啊，认为说基督徒就看得比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多，哎，所以他说我永远不要来教会，说这个基督徒骄傲，哎，那我那个时候我听了以后心里很受伤啊，我想说，哎呀，这例子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之后的十年，我再也没有讲过这个例子。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我就给人家误导，我心里很伤。我讲一个例子，我因为一个例子讲错，害这个人发誓一辈子不要来教会。如果按照这个圣经里面说，你这个绊倒一个小子，你应该绑一个磨石把我丢在海里，对吧？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啊，对吧？我说心里很难过，所以我这辈子我就不再用那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错误导，这个例子不当啊，错误不当啊，让人家觉得基督徒骄傲，这太 offensive。啊，对这个基督徒太那个，所以十年我就没有用，一直等到十多年之后呢，我去了德州啊，一个教会，就是小白来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是当时我们这个福音教会一个弟兄姐妹呢，去有一个工作呢，后来找到在那边 UCL 毕业以后去那边当教授，然后在那边就开始了一个教会嘛，然后他就请我去做这个特约讲员嘛。那我住在他们家里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啊，这个太太就是以前在我们当中 UCF 学生，在那边现在当教授夫人，她一个晚上呢，不知道怎么聊，就聊到我那天晚上。呀，我知道那天晚上那两个站起来的人呢，是我的同事，是我西门子的同事。我不认识他，我也不记得。反正那天晚上，我所有事情都不记得了，因为我看到他们两个站起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乱掉了。那之后弟兄姐妹跟我讲说你这个 example 害人发誓永远不来教会，我的你想想看，我心里面是很沉重的。我说我这辈子就那天晚上那个姐妹跟我讲说，那天晚上你讲那个例子啊，他说你那天晚上讲的例子的时候，我那天信主，你知道吧？他说我就那天信主，就我一听以后我就想，哇，我那时候我觉得说好像被雷轰了一下那种感觉，因为我那天晚上我告诉你，我那天晚上我有没有呼召，有没有人信主，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根本不记得那天晚上有人信主。可见在那两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呢，之后是有什么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整个心思意念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没有人出去啊。哎，但是我之后听过来之后，我就在想，就他说那天就那个例子，就他就信主。我后来我就是仔细在想我讲的事情，我在想这事情，我觉得人的心思意念是很微妙的。后来我在神面前我就悔改，我为什么十年我不再敢讲那个例子啊？因为我怕得罪人。我不是真的觉得那个例子不好，实际上那个例子是中性的，那例子没有什么不好的，有人信主吗？但我为什么不敢讲呢？因为我怕得罪人，我怕那种感觉，我怕别人说你说错，然后我就没有面子，我怕的是这个。要讨人喜悦是很难的，但是呢，要讨神的喜悦是很容易的。 很多时候你真的要仔细去想你里面那种很多很复杂的情绪啊。我跟你讲说，你今天讲说明白神的话也好，你弟兄姐妹相处也好，最深最深你里面的动机到底什么，不是你外面做出来的事情可以说直接说 这个事情对还是错。很多时候你去问牧师，牧师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的，到底这件事情对还是错。到最后最后呢，你必须在心里面圣灵光照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你那个隐情是什么，你那个动机到底是什么。我在讲真是我们愿意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愿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说我们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行也是当然。讨神的喜悦是我们该做的，讨人的喜悦呢是很难的。你如果只做讨人喜悦的事，你一辈子都做不完，然后很多时候你是得不偿失。但讨神的喜悦是很容易，我们应该这样做，而且我们讨神的喜悦，你做的事情神一定不会亏待我们。哎，我们刚刚那首诗歌好好，我希望可不可以敬拜团再来唱一遍好不好，最后那一首叫什么啊？可不可以再来唱一遍好不好，我们还有五分钟嘛，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那如果觉得说我们